所以，自古道家修房中术，必定有房外的护法，必须财力跟势力兼具的人才能够做到。普通的道士没有这个力量，否则淫风所致绝非社会之福。虽然他们修持者本身不把它看作淫乱的事，而是达到身心统一、内外统一、男女界限统一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性的快乐和享受。但是在中国，始终没有将它当作正大光明的一种修持方法。而所谓统一，也只是暂时的统一，属于一种忘却小我、自我中心的情况，并没有达到断除烦恼的程度，当然没有解脱，更没有成佛。一般所谓即身成佛，在中国天台宗也讲到成佛有六种层次，分别是理即佛、名字即佛、观行即佛、相似即佛、分证即佛，乃至于究竟佛。如果说一般众生就是佛，是理即佛。学佛之后已经知道自己是佛，是名字佛。开始修行称为观行佛。因此密教的即身成佛之说也就不足为奇。如果一修密法略有觉受就能够成为究竟佛，这在密教自己也不会承认的。如果是的话，最多是观行佛。连宗喀巴、达赖喇嘛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究竟佛。对密教来说，气脉明点非常重要，这是印度瑜伽术的共同要求。修定必须健康强身，利用打坐或观想方法达到气脉畅通，也是内外道的共同现象。所谓明点和道家所说的还精补血、还精补脑有类似的地方，精力充沛而能够气定神闲，头脑灵敏，身心舒畅。显教的禅者虽不蓄意去修炼这些道术，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发生。密教的修法重于身体的所谓即身成佛，和道家的所谓羽化登仙和白日飞升同样是以肉体的转变为修炼的目标。可是从佛教的根本观点来说，色身是五蕴假合而成的幻法，所以称为无常法。既是无常法，必须解脱。如果执着无常法的身体为修行的终点，那是仍然在生死当中而不出三界。所以禅宗称修炼这些法门的人为守尸鬼。纵然传说中的龙智活到700岁，正像中国道家传说中的陈抟活到800岁，终究难免一死。所以佛教不否定气脉明点的作用，也不肯定气脉明点的必要。至于西藏喇嘛和南传上座部比丘不惧肉食，甚至是必须吃肉，这是受他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影响而造成的，我们不必苛求。西藏喇嘛当然知道基于佛陀慈悲的教义不应该吃众生肉，但是为了生存和适应环境的原因， 因此制造出了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和推卸责任的托词。例如，宣称吃众生肉就结众生缘，特别是被成就者所吃，就可以转畜生身而为佛身和菩萨身，也就是畜生的身体成为修行者肉体营养的一种转变。同时又说，以咒怨力咒怨被吃的众生，可以使他离苦得乐。但事实上，修行者未必是大成就者。所有的修行者全体肉食，而为所有被吃的众生超度，这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当然，以密教的立场，大成就者已经得大解脱，没有所谓吃肉跟不吃肉。肉食者死了以后火化，也有舍利子，这跟肉食与否没有关系，也跟解脱不解脱没有关系。凡是修定或是明心摄心而达到修身目的的人，烧了会有舍利子。通常说，要修持戒定慧三学的人才有舍利子，但是舍利子本身是人体分泌物的结晶和凝结，它有若干程度的神圣和神秘，为佛教徒所重视，但未必就是佛教徒的大事。解脱生死才是根本大事，因为这还是属于界内色身的变现，终究不出于无常的范围。所以在佛陀涅槃火化之后，大迦摄尊者号召500大阿罗汉共同结集佛的法身舍利诸部经律，而根本不管佛的在家凡夫弟子们如何的争抢佛陀的肉身舍利。可见肉身而得舍利，从一开始就受到凡夫的重视，但是却被圣者所忽视。
密教盛行，佛教会灭亡吗？
佛教在印度的确是在密教的盛行之后灭亡的，所以称密教为印度的晚期大乘佛教。但是也不能说密教盛行，佛教必亡。西藏密教流传虽然有兴衰，也延续了下来。密咒本来是婆罗门教四种吠陀之一的阿达婆吠陀的主要内容，后来与性力崇拜的信仰和修法结合，成为印度教的主要实践法，并且以奥义书的哲学理论为上层的结构，最后吸收佛教的中观派的思想以及其思辨方法，而发挥建立了新的印度教理论基础。也可以说，他们集婆罗门教和佛教之大成，而形成统一的印度宗教哲学形范。理论采婆罗门教及佛教的最高原则，实践采用咒术、禅定以及修身健身等方法。反观佛教，在思想方面到中观派出现时已经发展到饱和点，实践方面到瑜伽唯识学出现时也发展到饱和点，渐渐又偏重于理论，而偏轻于实际修法层次的指导。加上人才的凋零跟教团的没落，已经没有办法跟印度教的势力 相抗衡。所以一般大众纷纷偏向于印度教而脱离佛教。特别是经过几次佛教跟印度教的大辩论以后，佛教僧侣更是几百几百的归向印度教。佛教界的有心之士为了寻求生路，就吸取印度教的特长为佛教所用，而形成了中观派瑜伽行的晚期大圣的特色，就是无上瑜伽密教的完成。他采取了印度教的修法，以佛教的观点加以说明跟疏导，有它实际的效果和长处，是印度传到西藏的大乘佛教原型。由于密教和印度教界限的混同跟类似，就注定了佛教在印度可有可无的命运。直到今天的印度教徒还说，佛教已经被印度教接收而融在印度教里头，释迦世尊是他们梵天的第七个化身。佛教的名目虽然在印度灭亡，佛教的部分内容仍活生生地存在印度教里头，有没有佛教的名目实在没有两样。可是印度教是有神论的，佛教是无神论的，虽然彼此混淆，根本教义仍大不相同。因此真正的佛教在印度其实已经灭亡了。佛教在印度的灭亡并不完全是由于密教的盛行，回教徒的入侵也是主要的原因。在西元第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回教徒从印度的西北攻进印度，所到之处必将原来有的佛寺焚毁，所有的佛教徒赶尽杀绝，僧侣幸存者纷纷的逃亡。到了十一世纪和十九世纪末，回教在印度成立了王朝，佛教徒不改宗回教就进入了印度教，因此佛教就遭到了彻底灭亡的命运。佛教在印度固然是在密教盛行时灭亡的，但是信奉密教并不一定就会使佛教灭亡。所以传入西藏以后的大乘密教，从西元第八世纪一直到现在还是屹立不动的。不过在中国，由于已经有儒道两大主流的文化背景，民情风俗跟西藏也不大相同，所以密教虽然早在西元第八世纪的唐玄宗时代有金刚智、善无畏、不空三位大翻译师翻译出了很多的密教经典，可是密教并没有在中国持续的受到欢迎，反而传到日本成为一宗，并且传承到今天。后来到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再度把西藏的密教带到汉地，那也只是流行在蒙古民族以及跟蒙古人相关的少数人士之间，并没有受到汉民族的普遍信奉。至于明初以来，密教也曾经一度抬头，但是由于传授密教的人两语不等，龙蛇混杂，而且动不动就用鬼神伎俩自称为上师的人以行风起，所以还是没有深入中国文化的基层。目前的藏密再度在世界各地流传， 在华人社会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应该要正视它的长处，不要学它的短处。如果以正统的西藏式的佛教僧侣教育，经过长时间的熏陶训练而成的人才来传播，就像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以及县官庄严论金曼术等作为依据而弘扬密法，应该会和显教没有两样，不会有什么遭到灭亡后果的原因。如果仅仅是以摇铃、挥杵、吹号、击鼓、咒术、加持等来求财、赶鬼、长生、消灾免难，和似是而非的极身成佛、双身双修等的谬论，以及符咒术数等的刑法，作为推广密教的号召，并且只是这样的话，那就真是佛教的大不幸。假如就是这样的密教兴盛，佛教哪有不灭亡的道理？